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二月十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龙年的大年初一，我在这里祝大家龙马精神，万事胜意，人人都生活得自由快乐，人权得到保障。今日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新年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2月9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蔡英文新年讲话，期盼台湾民主价值扩散到全世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撤换武装部队总司令。安全疑虑多，国会议员呼吁将字节跳动列入出口管制名单。科罗拉多州禁止川普参选，被最高法院质疑。川普赢得美属维京群岛共和党初选。面对中共拉拢，巴新总理此言同澳洲维持紧密关系。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正值中国传统新年之际，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礼拜四在任内最后一次发表王历新年讲话。他说，台湾今年能够顺利完成国际瞩目的大选，向全世界证明民主自由就是台湾最珍视的价值。他期盼海内外华人朋友能够将台湾坚持的民主价值扩散到世界各地，共同促进全球民主发展。蔡英文表示，在迎接新春的时刻，亦是迎向国家发展的新开始。他相信只要继续相互扶持，就能够克服困难；只要团结一心，就能够守护国家。同时，他亦特别多谢国际朋友对台湾的重视和支持。而在蔡英文发表春节谈话当日，台湾国防部指出，在礼拜三到礼拜四早上时间，军方发现有四艘共军海军舰艇在台湾周边海域活动。台湾军方之后出动舰艇，并启动陆基导弹系统对相关中共军舰实施追踪和监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四宣布，是时候更换乌克兰在对抗俄罗斯战争中的军事领导层，并宣布撤换武装部队总司令泽卢兹尼。泽连斯基在一份声明中说，我已见过泽卢兹尼，并且我们讨论了乌克兰武装部队需要什么革新，亦讨论革新后的乌克兰武装部队领导层里面可以有哪个，而现在是时候进行革新了。泽连斯基说，泽卢兹尼继续留在他的团队，并任命原地面部队司令塞尔斯基上将作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现年58岁的塞尔斯基最初在2022年2月组织基辅防御而建立声明，当时很多乌克兰人还不相信西方关于俄罗斯即将发动攻击的警告。后来塞尔斯基因击退莫斯科进军基辅有功，颁获乌克兰最高荣誉英雄勋章。由15名美国跨党派议员组成的团体礼拜四呼吁商务部将抖音国际版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列入政府出口管制名单，以限制该公司取得美国软件。路透社报道指出，以共和党众议员克伦绍和民主党众议员戈特海默为首的议员致函商务部长吕蒙多，信中敦促商务部将字节跳动添加到实体名单当中，以解决这家中企使用美国软件而产生的严重漏洞。目前 TikTok 平台有超过1亿7千万美国使用者，由于中资背景引发了安全疑虑，包括中共政府可能利用 TikTok 掌控大量美国用户的资料。而雷蒙多去年10月曾经表示 TikTok 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并表示自己支持立法为商务部提供新工具来应对这款应用程式带来的风险。针对科罗拉多州法院此前禁止川普再次竞选总统，美国最高法院礼拜四发出弦外之音，似乎准备推翻这项裁决。当日是经过两个钟头的激烈辩论后，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和自由派成员都对于令每个州各自决定哪些候选人可以参加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表示忧心。去年12月，科罗拉多州的最高法院引用宪法第14修正案，裁定在2024年共和党党内初选中声势领先的川普应被排除在选举之外。不过川普委任律师前德州检察长密切尔否认国会山庄袭击案构成叛乱罪，并强调只有国会才能够取消候选人资格。密切尔说，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的裁决是错误的，因为这个将会夺走数千万美国人可能投下的票，应该被推翻。礼拜四，前总统川普以74%比76%的优势击败了前联合国大使海尼，赢得了美属维京群岛的共和党初选，继续向2024年总统大选迈进。虽然维京群岛只有四张代表票，但观察家仍然密切关注这场选战，以观察海尼能否在这里取得胜利。同前两场初选不同的是，在维京群岛川普的民调并未大幅领先，使结果更加难以预测。这个礼拜二，海尼在内华达州初选中尴尬地输给了以上候选人佳菲的选项，原本他希望能够在这次初选中获胜。即使因为投票制度的争议，内华达州共和党仍然采用传统的党团会议选举，不承认州政府举办的初选，亦不会因此给予任何代表票。而在礼拜四的角逐中，川普和海利都已经将目光看向2月24号的南卡罗来纳州初选，而这场初选可能是海利的最后一击。礼拜四，巴布亚新畿内亚总理马拉普成为首位在澳洲国会发表演讲的太平洋岛国领袖。即使中共拉拢的动作日益明显，他仍然此言将与澳洲维持紧密关系。路透社指出，在马拉普发表演讲之际，澳洲和中共当局竞争以巩固他的区域影响力和安全盟友关系。马拉普在演讲中说，在一个可以和多个国家建立不同关系的世界里面，巴布亚新畿内亚和澳洲之间没有任何隔阂，因为我们就是一家人，曾经一起经历过泪水、流血、痛苦和牺牲。近年来，北京一直尝试削弱美国和澳洲在南太平洋区域的影响力，其中也包括巴布亚新畿内亚。而巴布亚新畿内亚虽然人口不多，但就含有丰富的资源，而且位居地缘要塞，一旦爆发任何与台湾有关的军事冲突，该国的战略重要性势必大幅提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以军轰炸拉法市，布林肯敦促考虑平民安危。拜登罕见批评以色列在加沙做得太过火。普京和习近平通话，称反对台湾挑衅中国，台湾严厉谴责。美军对也门叛军发动7次自卫性反击。一个礼拜两次类似错误，拜登称见到已故前德国总理。华为在法国的办公室受到突击搜查。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在以军准备向加沙南部城镇拉法发起攻势之际，美国8号警告以色列超过100万巴勒斯坦人避难的城镇拉法面临一场灾难。以军加强轰炸加沙南端拉法市，至少11人丧生。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星期四向媒体表示，目前我们还未有看到任何证据显示以军将采取类似行动及行动计划。他说，在没有行动计划、没有进行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向一个有100万人的地区展开如此大的行动，将是一场灾难。发言人强调，美国不会支持这么大规模的行动，因为这个会造成巨大平民伤亡。拉法过境点是在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的重要关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进一步强调，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结束了中东之行，此行旨在促成新的停火。他说，布林肯在星期三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会谈中直接向他通报了这一情况。布林肯敦促他的以色列盟友在准备拉法行动时将平民放在第一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7号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讨论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提135日三阶段停火方案，不过被以方拒绝，并下令向加沙走廊南部进军。总统拜登罕见公开批评以色列做得太过火了，强调持续努力进行停火谈判。拜登说，我现在正在非常努力地推动人质停火谈判，有很多无辜的人正在挨饿，很多无辜的人陷入困境和死亡，这种情况必须停止。自去年10月7号以来，哈马斯恐怖分子在以色列南部杀害了1200人，并劫持了253名人质。之后以色列开始了军事进攻，加沙卫生部说已确认超过27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还有数千人恐怕被埋在废墟下。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话，习近平强调中俄要密切战略合作，反对外来干涉。俄罗斯就表示，双方都反对美国对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针对普京提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华民国外交部9号就驳斥说，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共政权从未统治台湾，并对中俄两国臭味相投表示严厉谴责。外交部仲指出，中共专制政府多年来不断强迫人权，肆意扩张，霸凌邻国，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侵略战争，导致乌克兰生灵涂炭。中俄两国近年来更一唱一和，不断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已经是国际社会不稳定和动乱的根源。台湾将持续加强与民主阵营国家合作，压制威权扩张。美国军方星期四证实，他的部队对伊朗支持的也门叛军胡塞武装组织导弹系统进行了多次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从也门时间星期四较早时开始，中央司令部部队对4艘胡塞武装无人水面舰艇及7枚准备向红海的船只发射的导弹发动7次自卫性反击。声明补充说，中央司令部在也门叛军武装控制的地区发现了这些导弹和无人水面舰艇，并确定他们对该地区的美国海军舰艇和商船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伊朗撑腰的胡塞武装叛军控制也门人口最多的地区，他们多次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红海商船。以美军为首的多国联军多次发动空中打击。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月曾经表示，美军将继续打击胡塞武装在也门的目标，攻击行动不会停止。拜登总统在一场竞选活动中宣称，他见到了已故的德国前总理柯尔，这个是拜登一个礼拜内第二次犯下类似错误。 法新社报道，81岁嘅拜登喺礼拜三晚间嘅一场活动上表示，佢喺2021年6月嘅七大工业国组织峰会上，同埃尔有过一番交谈。其实出席该场峰会嘅德国领导人系默克尔，被誉为系两德同一推手嘅埃尔系喺1982年至1998年担任德国总理，喺2017年已经去世。拜登周时亦犯下类似错，当时佢声称同佢对话嘅对象系已故近30年嘅前法国总统麦特朗。根据民调显示，法国选民对拜登的年纪越来越感到忧心。如果拜登今年能够击败共和党候选人，顺利连任，他亦会以82岁的高龄开始第二任任期。而总统任期结束时，他已经86岁了。一位司法界消息人士礼拜四透露，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因为涉嫌违反诚信，在法国受到司法调查。华为2月8日发布一项声明，证实该公司在法国的办公室2月6日受到突击搜查。法新社援引网络媒体的一篇报道透露，华为法国分公司话，充分信任法国国家金融检察官办公室法官进行的调查结论。法国挑战者杂志曾经在2022年4月报道，法国反腐败机构曾经在2021年1月就华为涉嫌滥用企业资产和税务欺诈提出诉讼。这宗案件已经展开初步调查。美国曾经指责华为为中共当局从事间谍活动。2023年6月，欧盟委员会认为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对欧盟安全构成风险。欧盟内部市场专员蒂艾里布雷顿呼吁27个成员国和电信运营商将华为的设备排除在移动网络之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美斯风暴，港人拍手叫好背后的原因。华为法国办公室被突袭搜查。冰岛火山再爆发，岩浆高达80米。京都市长计划加油客交通费，专家指恐怕会摧毁经济命脉。习近平团拜会讲话，专家批中共政权走向崩溃。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2月10日，大年初一，首先同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龙马精神，身体健康。自从我们的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来，就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了之后，给了5星级的用户好评。他说良好的购买体验，送货也都很快，目前效果都不错，下次还会再买。来自德州的李先生为他太太买了三高代谢宝，只是一个月，他的血糖就由7.1跌到6.4，他觉得效果好好，已经再买了3次，还买来送给朋友。三高代谢宝不单只是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的食疗补充品，它还是一种全面的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的自我疗愈力来改善用家的睡眠质素和精神体力，亦都显著提升肝脏和肾脏的功能。三高代谢宝是更天然、更健康的选择。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欢迎在520网站留言，会有专人为你解答。阿根廷球王美斯访港引起的风暴继续发酵。有观察人士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网上的言论来看，很多香港人居然对美斯冷落港府官员非常受落，甚至拍手叫好。美斯在访港期间全程不上场，还被镜头捕捉到导影大合照的时候刻意避开香港特首李家超，但是一到了日本， 美斯就表现活跃，笑容满面，上场足足踢30分钟，仲起脚射门。这种对比令香港政府和大陆战狼沉不住气，香港亲北京的政治人物纷纷声讨美斯。中共官方传媒《环球时报》发社评话，不排除有外部势力。中国体育记者徐泽钦8号发微博话，原定3月阿根廷国家队访华的计划 99% 会取消。随后中国知名足球评述员袁甲发表文章话，阿根廷3月来中国的热身100%取消。不过德国之声发表香港媒体曾志豪的文章提出，不少香港人拍手赞好，甚至有港人在网上评论话，美斯的表现大快人心。曾志豪解释话，这一切都和香港在国安法之后的畸形政治生态有关。国安法之后，香港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压，红线无处不在，官民之间出现巨大鸿沟，在民间反对力量被完全铲除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可以对抗官方的大话？就是为一切香港社会失败的信号欢呼。曾志豪提到，国安法底下，香港变成了死城，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为止。香港人见到恒指跌到1997年的水平，大部分冷嘲热讽，说股市二次回归。美斯冷待香港，在日本变得热情，香港人亦都幸灾乐祸。因为这些失败的信号是大巴掌大巴掌地刮政权的面，亦都无情揭穿了政权的大话，李家超的香港由自及兴根本就是自欺欺人。曾志豪补充说，还有香港搞体育的官员和部门在过去两年经常用政治问题刁难香港本地运动员，主办机构播出愿荣光归香港作为国歌，结果连累本地运动员受罚，这些都令香港人恨之入骨。所以见到这些官员被美斯冷落，心里面不知几痛快。曾志豪最后总结说，香港人不想表演赛这种门面功夫来粉饰太平，为国安法和即将来到的23条带来的恐怖感洗白。2019年香港人的理念是，你要摧毁香港，你自己亦都会被摧毁。现在这些摧毁的信号正在一个一个出现，虽然中共官方操纵舆论方向，但是美斯风暴在中国亦都不单只是掀起民族主义情绪，仍然有中国网民讲出背后真相。例如有人评论说，中国人的愤怒角度非常刁钻，几万人被冰雪塞在高速公路，管理部门失职，中国人不愤怒。北韩在我们家门口做核实验，他们不愤怒。美斯在香港不同市长握手，他们不顾一切愤怒了。一名司法界消息人士8号向法新社表示，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在法国的办事处因为涉嫌违反廉政，6号受到突击检查。消息人士说，今次突袭行动是法国金融检察署 TNF 启动的初步调查。违反廉政一般是指腐败、以权谋私或者非法获取利益等犯罪行为，目前还未知道调查的细节。华为的法国办公室位于巴黎郊区布洛涅比扬谷，华为在1987年成立，总部在深圳，号称在170多个国家语言地区拥有20多万名员工。2003年进军法国，在法国有6处研究中心和一个全球设计中心，现在正在在法国东北部的阿尔萨斯兴建工厂，那是华为在中国境外的第一间工厂，目标是在2025年底开始生产流动电信网络设备，特别是 5G 设备。华为目前占有法国电信大约 20% 的市场。近年来，美国一直指责华为从事间谍活动，华为的设备有可能被用来刺探情报。去年6月，欧洲联盟警告说，华为和另一间中国电信巨头中兴通讯对欧盟的安全构成风险。欧盟内部市场专员 布雷顿呼吁欧盟集团27个成员国和他们的电信营运商将华为和中兴设备踢出他们的流动网络。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毛斯迪指出，华为不单只是一间通讯设备制造厂商，亦都是中国的一个间谍机构。中国政府规定，无论是不是私营机构，中国公司都必须协助政府收集情报。冰岛西南部雷克雅内斯半岛的格林达维克镇附近8号再度发生火山爆发，附近的知名景点南湖被迫关闭，因为供应热水的管道被熔岩淹没，导致几千冰岛民众没有暖气和热水使用。根据冰岛气象局网站消息，强烈的地震活动在上午5:30左右开始，地点在格林达维克镇东北大约4公里的地方，大约在半个钟头之后火山爆发。冰岛气象局说，地震和火山活动造成大约3公里长的裂缝，由裂缝那里向天空喷出高达80米的岩浆，空中烟雾弥漫，之后岩浆就开始四处流动，因为一条热水管被熔岩淹没。雷雅克内斯半岛的几个社区被切断了暖气和热水，影响人数达到几千人。当局呼吁居民节约使用热水和电力，相关的工作人员正在紧急铺设地下水管作为备用。到了8号下午，虽然熔岩喷射的力度有稍微缓和，但是熔岩依然持续在裂缝里面不断喷出，接触到附近的地下水之后喷出了巨型的蒸汽柱。冰岛地球物理学家古木森认为，有可能会威胁到附近地热发电厂和著名景点南湖温泉。不过今次爆发并没有影响海夫拉维克国际机场，航班目前都维持正常升降。雷克雅内斯火山最近两次爆发分别在2023年12月18号和2024年的1月14号，由于当地居民提前疏散，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冰岛拥有30多座活火山，地质活动频繁，地热资源丰富，成为旅游胜地。随着疫情渐趋缓和，各国边境开放，旅客亦都纷纷出国旅行。日本京都观光旅客暴增，亦都为当地带来压力。新任京都市长松井孝治想通过提高旅客的交通费来解决过度旅游带来的人潮挤涌、卫生和噪音等问题。不过有专家批评说，这可能会摧毁旅游业这条经济命脉。松井孝治4号成为新任京都市长，他了解京都居民对于游客人数不断增加感到不满。松井孝治曾经承诺，在当选之后将会解决游客爆满的问题。他提出调高游客乘搭巴士、电车交通费用的同时，亦都在票价方面补助当地居民。另外，他亦都提出用旅游巴士专门接送旅客来往主要景点，来舒缓市内巴士被游客逼爆的问题。不过旅游业专家就担心松井孝治的做法会损害疫情大流行之后京都旅游业的复苏，从而摧毁京都的旅游业。日本旅游业市场分析师哈维分析说，京都人满为患，多数是在樱花节、赏枫节等特定的旅游旺季，还有著名的寺庙有庆典活动的时候，大批旅客涌向几个必访景点，因此应该采取措施分散人潮，令京都成为一年365日都适合旅游的胜地，例如在淡季的时候举办文化庆典吸引游客。另外还可以宣传游客不熟悉的和歌山市、琵琶湖等附近景点，分散人潮。夏维表示，京都应该用好的方法管控旅游客量，才能够保持这座城市的经济命脉。中共国务院8号上午在北京举办了2024年过年团拜会，中共党魁习近平致辞的时候强调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展现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以及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放眼世界依然是风景这边独好。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习近平正在行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旧路，他正在令中共这个专制暴政走向崩溃。就在中国经济下滑严重，股市连连下挫之际，习近平在团拜会的讲话没有作出任何安抚，反而强调积极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等。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就事件向本台记者黄晓表示，咁系专制政权独裁者嘅一贯伎俩，佢唔需要对老百姓负责，老百姓冇佢哋办法，所以佢为咗平息老百姓嘅不满，佢越系政绩差，佢就越唔敢去提佢本来应该关注嘅事。相反，佢需要用一啲大而无当嘅说话去转移大家嘅注意力，编织好多大话，用虚假嘅所谓国家民族、所谓嘅命运共同体、所谓的人类美好的未来，要用这些东西去贩卖虚假的希望，要令人沉湎在虚无缥缈的民族集体的那种幻想之中，本质上是一种诈骗，也都是洗脑灌输。它就是要你不要去关心、关注太多的具体现实生活，现实再苦再难、再不如意都不用理，你就看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哋有几咁伟大，几咁高尚，所以佢就用呢一套嘢嚟达到佢嘅政治诈骗，愚弄老百姓。成说表示，中共嘅统治目标就系点样去稳固、保障佢核心利益嘅权力。佢话习近平嘅乜嘢人类命运共同体，乜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有呢一啲嘢都系由最初中共喺夺取咗政权之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当中，他们一直都在推广。他们那个时候也都是叫将红旗插遍全球，完全是一脉相承。所以说今日的习近平不单止要令整个中国社会又进入了一个巨大灾难的轮回，同时他这一次就不可能好像毛泽东那么幸运了。因为毕竟今日的时代，中国人的视野、诉求、对外部世界的认知等等，包括现在的资讯流通，都不是那个时代了。所以事实上，习近平搞冧中国的同时，他亦都是令中共专制暴政的政权正在走向崩溃。此外，习近平还提到，去年大陆 GDP 超过126万亿人民币，粮食总产量再创新高，就业物价总体平稳，放眼全球仍然是风景这边独好。成说表示，中共的权力体系关系造成了下级都会尽最大努力向上面讲大话，这些数字都是不可靠的。其实这个世界的真实对他们一点都不重要。五十年代尾、六十年代初，中共所讲的三年自然灾害，大家推断由3000万甚至到7000-8000万的人鑑生餓死，餓死了那么多人，中共亦都一直在说中国那边是风景独好。而且1961年中共搞了一个由全球发出了几十万的邀请函来展现新中国的建设。那个时候包括加拿大现在的总理杜鲁多的爸爸在1961年到中国去应邀参观，而深受中国当时的成绩成就所感染，搏命为当时共产中国所谓的成就唱赞歌，影响了不知几多西方的知识分子。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 越南新闻。
卡尔森采访普京引发巨大反响。泽连斯基撤换乌军总司令，任命陆军司令接替。北韩废除和韩国所有经合协议。美斯事件发酵，主办方宣布退款，网速港官下台。超过百间大外宣假媒体遍布30国，都同一间中企有关。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2月10日，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李冬梅。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龙马精神，万事胜意。自从我们的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来，我们不断收到正面的反馈。张先生购买之后留下了5星级的用户好评，他说良好的购买体验，送货亦都很快，目前效果还不错，下次还会购买。来自德州的李先生为他的太太购买了三高代谢宝，仅仅一个月他的血糖就从 7.1 降到 6.4， 他觉得效果很好，已经回购了3次，还送给朋友。
我因为我太太的买给我太太吃，过几月啦，两个月前到啦，佢糖分系好高啦，7.1，佢冇食药嘅，咁后尾即系见广告啦，呢、這个 YouTube 呢个睇呢个咩希望之星啊，咁啊见到咁啊，所以啊我嚟就买翻嚟俾佢食，咁啊食咗一个月哈，佢落加落到 6.4，所以继续买俾佢食。
三高代谢宝唔单止系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的保健产品，它还是一种全面的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的自我疗愈力来改善使用者的睡眠品质和精神体力，也都显著提升肝脏和肾脏的功能。三高代谢宝是更天然更健康的选择，想了解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俄乌战争在2022年2月爆发，两年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接受了美国记者的采访。在美国政治新闻记者、作家和时事评论员 Tucker Carlson 的采访中，普京表示俄罗斯将为国家利益战斗到底，但无意将这场和乌克兰的战争波及到其他国家。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月6日在莫斯科接受了长达2个多小时的访谈，这个访谈在 TuckerCarlson.com 播出。在这一次的访谈中，普京使用俄语，他的讲话由配音翻译成英文。 Tucker Carlson 最近去莫斯科和普京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访谈。这个访谈节目在美东时间2月8日下午6点左右发布在卡尔森的网站上。卡尔森亦都在他的 X 平台账户上发布了这个访谈的影片。这个访谈很快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2个多钟头的面对面的谈话过程中，卡尔森没有向普京提出敏感问题，而是被普京主导谈话，被他充分讲述关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关系的历史。舆论批评卡尔森为普京提供了一个向全球受众传播普京具有欺骗性的宣传叙事的平台，说这个是普京总统的平台。今次是普京在两年前2022年2月下令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以来首次接受西方媒体人的采访。普京在访谈中重复了大众已经熟悉的很多观点。在当前的很多重要话题上，卡尔森并没有向普京提出施压式的问题或者追问，例如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犯下的战争罪。国际刑事法庭以战争罪指控普京和他的儿童福利专员和发出的逮捕令，还有普京对其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的监禁指控。关于俄乌战争的责任，普京将它归咎于乌克兰。卡尔森并没有质疑普京，亦都没有使用入侵这个词，而是被普京继续重复他的对乌克兰去纳粹化的特别军事行动的讲法。通过翻译，普京对卡尔森说，我们正在保护我们的人民、我们自己、我们的祖国和我们的未来。普京表示，西方国家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不可能从战略上击败俄罗斯，并想了解下一步应该做什么。他首先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波兰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进行评论。有媒体说，今次采访 或将成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媒体人对普京进行的首个正式访问。相关通告已经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了网友的上亿次的浏览量。在这一场两个几钟头的采访中，普京回答了大约60个问题，影片发布不到一个钟头就得到超过1000万的浏览量。总部位于莫斯科的英语广播公司 RT 亦都播出了今次访谈中的主要内容。 RT 在一个截屏图片中说，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访谈在最初的两个钟头内就吸引了超过2000万的观众。克里姆林宫早前曾经表示，普京同意接受卡尔森的采访，因为卡尔森的做法不同于很多西方新闻媒体对乌克兰危机的片面报道。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认为，卡尔森的采访为普京提供了接触到更广泛美国受众的机会。华盛顿邮报认为，普京选择接受卡尔森的采访，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位前霍士主持人多次驳斥了对普京的批评，同时吸引更多 MAGA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观众，可能会增加川普在2024年大选中胜出的机会，并说服共和党人继续阻止美国对乌克兰的军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礼拜四2月8号解除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泽卢日内的职务，结束了两个人几个月来的紧张关系。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我感谢他两年来保卫乌克兰的努力，我们还讨论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新领导层的人选。泽卢日内的工作将由亚历山大·薛尔斯基将军接替。薛尔斯基目前是乌克兰地面部队的指挥官，被认为与总统的关系更密切。泽连斯基还表示，他已经邀请泽卢日内继续留在团队中，并期待他接受这个提议。他说，从今日起，新的管理团队将接管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领导权。泽连斯基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只有有效改变我们的国防基础，乌克兰才能够在2024年取得成功。泽卢日内亦都在自己的声明中指出，他和泽连斯基进行了重要而且严肃的讨论，并做出了改变战场战术和战略的决定。泽卢日内强调，2022年的任务和2024年的任务不同，大家都应该改变，亦应该适应新的现实，一起获胜。他们两个人的声明发布的时间差不多，使用了同一张合照，暗示双方经过了密切的协调，展示团结。58岁的薛尔斯基在2019年成为乌克兰陆军司令。俄乌战争爆发之前，他曾经指挥乌克兰军队在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打击莫斯科支持的叛乱行动，并获得了雪炮的称号。北韩中央通讯社礼拜四2月8号报道，北韩最高人民会议已经表决通过撤销所有与韩国达成的促进经济合作的协议。路透社报道，北韩最高人民会议还批准废除管理与韩国经济关系的法律，包括有关金刚山旅游项目的特别法。最高人民会议通常会采取正式步骤，通过北韩执政的劳动党制定的政策。金刚山位于朝鲜半岛东部边界的以北地区，风景优美。金刚山旅游是韩朝经济合作的一个象征。在2000年开始，当时双方开始接触，吸引了近200万名韩国游客。这一项观光计划在2008年暂停。早前一名韩国游客误入北韩的一个禁区之后，遭到北韩警卫的枪杀。韩国现代集团的附属企业现代俄山集团投资了 5.64 亿美元开发金刚山观光项目。该公司借绝评论朝中社的消息。统筹与北韩关系的韩国统一部表示，北韩的举动并不令人意外，只会加重北韩的孤立。不过韩国一名官员表示，首尔不承认平壤的单方面举动。报道表示，朝中社没有提及北韩有关管理朝韩另一个重大联合经济项目开城工业区的特别法。开城工业区是北韩一个特别行政工业区，在2002年成立。在2016年， 平壤进行第五次核试验和试射远程弹道导弹之后，首尔暂停了这个项目，韩国公司从工业园撤离。在高峰的时候，由韩国运营的这个工业区设有125间韩国公司，雇佣了 5.5 万北韩工人，是平壤一个重要的外汇来源。开城工业区位于韩国非军事区以北10公里，距离首尔一个小时的车程，可以通过公路和铁路直达韩国。今年一月，韩国关闭了一个支持开城工业园发展和运营的官方基金会。外界推测首尔这做是认为这个联合项目不太可能重新恢复。日前，阿根廷球王美斯跟随国际迈阿密短暂访港72小时，和港足进行表演赛，为万众期待的美斯没上场，观众大失所望。美斯亦都回避同香港政府官员握手合影，导致爱国阵营的炮轰。2月9日，比赛主办方 Tatler Asia 在压力下宣布将向入场球迷提供 50% 的退款。事件引发争议，有声音质疑为何港府官员没有引咎辞职。因为缺阵和对香港政府态度冷漠，美斯遭到中共官媒和香港爱国阵营的口诛笔伐，甚至被指受境外敌对势力控制来侮辱香港政府。加上连日来有球迷要求主办方 Tatler 回水，双重压力之下，2月9日 Tatler 发表声明。声明指，本来希望这项活动会成为香港的骄傲，亦以此为目标努力奋斗了几个月，付出了心血和汗水，希望为香港带来一场世界级的足球赛事。可惜最后事与愿违，令各位失望和心碎。球赛之后，公司一直和政府保持沟通，以期望解决问题，同时有邀请香港消委会委员会参与讨论，公司不会逃避作为主办单位应负的责任，故决定向透过官方渠道购买比赛日门票的公众退款 50%。 Tatler 亦都公开这次活动的损益表，公司在今次活动的收入为大约 1.57 亿港元，当中包括门票收入、赞助、场地广告等，至于支出就大约为 1.44 亿港元，当中包括出场费、场租和筹办活动费用。原本期望可以赚1300万港元，但预计门票退款开支达到5600万港元，预计到蚀4300万港元。消委会表示，截至9号下午2点，共接获1303宗有关表演赛的投诉，当中有1038宗是本地消费者投诉，265宗为旅客投诉，涉及金额合共约892万港元，平均每宗个案所涉及的金额为6847港元，最高一宗涉及82960港元。绝大部分投诉个案都要求主办单位 Tatler 退款、赔偿或者道歉。香港政府发表声明指出，对美斯未能上阵一场感到极度失望，事后一直敦促 Tatler 再次详细交代他和国际迈阿密就美斯在香港球赛上阵的有关安排，积极回应社会各界的要求，并寻求处理事件的可行方案。2月5日表演赛结束之后， Tatler 主动撤回对 M 品牌活动的申请，放弃1600万元的政府资助，今次再宣布安排退款。对此政府表示欢迎，认为 Tatler 的赔偿方案是负责任的做法，显示其积极承担的态度，称赞 Tatler 已经尽最大努力和诚意回应社会各界的诉求。加拿大治安研究机构发现，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有100多个伪装成当地新闻媒体的网站推广亲共内容，这些网站都可以连结到一间中国公关公司。2月7日，位于多伦多的公民实验室公布研究报告，指出一个由至少123间网站组成的网络，在中国大陆和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30个国家运营，其中在海外运营的网站伪装成当地新闻媒体，汇集来自地方媒体的消息，但同时亦都混入中共官媒的新闻。 路透社引述研究人员菲塔雷利的分析指，虽然当前这些网站的曝光度很低，但因为他们增长得很快，并且使用当地语言，融入当地内容，所以被当地媒体和目标受众不知情地放大影响的风险很高。这类网站不断散布与美国及其盟友有关的阴谋论，包括谴责美国科学家外泄中共病毒和攻击批评北京的人士等等。公民实验室表示，其中一个网站看起来和意大利当地的新闻媒体没什么不同。网站头条是探讨意大利总理的政治前景，北部省份的热气球嘉年华和一本新书出版。但是如果点击网站主页角落的新闻稿按钮，就会连接上很多中共官媒的新闻，内容包括中共对全球经济复苏做出贡献和推动科技创新等等。公民实验室还发现，这些网站的内容大多数来自 Times Newswire 这间新闻稿服务公司。去年美国治安公司麦迪安警告 Times Newswire 在主导中共针对美国的大外宣行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公民实验室还表示，这一百几间网站的活动始于2020年，通过追踪还发现他们都和海迈云亨传播有限公司有关联。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
新年开端，普习恩钱反目，俄罗斯承认向北京追债。美国高等法院大法官胡川普被选权，川普赴内华达参加党团会议。北韩撕毁南北经济合作法，北韩劳工在华罕见骚乱。女作家威廉姆森宣布退出民主党总统初选。公民实验室话，中共在30多个国家设超过100个亲中网站。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9日礼拜五，欢迎收睇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先听一下三高代谢宝的客户反馈。有位客户非常认同三高代谢宝的制作理念，他说购买这样的产品令他感到非常心安。三高代谢宝秉承中国道家理论，视人体为一个小宇宙，拥有自我疗愈的能力。这款产品以独特的古法配方提供身体治愈所需的必要原料，全方位调节和平衡人体机能，从而激活自然的疗愈过程。台湾雅小姐的母亲患有老年失智症，但在服用三高代谢宝4个月后，症状明显改善，精神状态亦变好了。三高代谢宝为你带来全面而持久的保健效果。众多见证者反映，无论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痛风，定是慢性发炎，使用后都有显著改善。了解更多详情，请关注健康520官网。2月8日，中共党魁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中共官媒说，两人通话互致新春问候，双方都强调中俄要密切战略协作，共同反对外部势力的干涉。双方的通话似乎显示中俄抱得更紧了，但是电话刚刚放低，克里姆林宫就向北京追债，中俄有可能会因钱反目。请听报道。
克里姆林宫在2月7日承认俄罗斯企业在与中国银行的交易中遇到了问题。报道说，一间主要的中国银行已经阻止了与俄罗斯公司的付款结算。俄罗斯因为入侵乌克兰，遭到前所未有的一系列制裁，这亦令北京已经成为莫斯科的关键经济伙伴。俄罗斯企业已经大幅增加与中国企业的贸易来往，人民币已经成为结算交易的主要货币。俄罗斯商业日报的一篇报道引述俄罗斯企业的消息说，浙江酬州商业银行是俄罗斯出口商的主要银行，他们已经通知客户停止与俄罗斯的所有交易，而其他银行亦正在加强合乎规则检查，而这影响了俄罗斯企业的出入口货币转账。据报道，中共担心一方面，如果中国的银行过于迎合被制裁的俄罗斯企业， 亦可能会成为西方的制裁对象。另外的一个原因是中国新年期间经济普遍下滑。俄罗斯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政府正在同中共政府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双方正密切地对话，将会解决所有出现的问题。在俄罗斯遭遇西方制裁、遭孤立之际，中国借机迅速加大对俄罗斯的商品出口。根据中国海关数据，过去两年中俄之间的贸易额激增到2401亿美元，年增长率是 26%， 而有1/3的俄罗斯出口商品是用人民币来结算。另外，由于欧洲暂停了大部分从俄罗斯入口能源，因此中国占据了俄罗斯全部石油出口的 45%-50%，其中亦涉及到人民币结算的问题。外界认为，虽然中国和俄罗斯彼此强调是坚定的盟友，有观点认为莫斯科和北京越来越多地用卢布和人民币作为双边贸易的支付手段而彼此支撑，但是今非昔比，现在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和两年前完全不同，双方都已经见底。中国在过去一年房地产不断暴雷，再加上股市的暴跌，中共救市无效和政府地方债务加剧，这都导致中共自己都随时面临崩溃的边缘。而俄罗斯开战两年，美国和欧盟联手制裁，再加上战争中持续的投入消耗，已经令俄罗斯吃不消。这两日，欧盟又对俄罗斯展开了开战以来的第13轮经济制裁，范围包括军事和科技公司。俄罗斯的经济正在迅速衰退，国力早就清空到差不多，而中俄双方各怀鬼胎，互相提防。在面对各自国内经济压力下行崩溃之际，双方的芥蒂越来越大，恐怕会因钱反目。目前欧盟又为乌克兰提供500亿欧元的资金，帮助乌克兰战胜俄罗斯。不但如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雇了乌克兰军队司令扎卢日内，换将新任命了在俄罗斯出生和长大的塞尔斯基上校做乌克兰总司令。那大家觉得俄罗斯和整个欧盟打还能够撑几耐呢？
美国高等法院2月8号听取了有关川普是否应该因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而被科罗拉多州取消投票资格的辩论，三位律师分别代表川普及川普的反方出场。而高等法院的态度是不太可能令科罗拉多州将川普从选票上剔除。请听报道。
据霍士新闻的报道，美国第14修正案中禁止参与叛乱的前官员再次担任公职的条款，而最高法院首次考虑了这个条款的含义和范围。在两个多钟头的激烈争论中，法官向双方提出了尖锐的问题，亦就是总统或总统候选人是否不受内战后通过的宪法条款的约束。大法官卡瓦诺表示，好多问题集中在州法院或民选州官员是否可以单方面地执行宪法条款，他们是否有权力宣布候选人无资格担任公职，还有这是否是美国国会的管辖权。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警告说，如果共和党亦针对民主党候选人的取消资格程序，那将产生相当严重的后果。因为以后很多州都会说，无论民主党人是哪个，我都可以将你剔除在选票之外，因为少数州可以自己决定选举。而埃琳娜卡根法官亦质疑，为什么一个州可以决定哪个可以成为美国总统呢？这非常不寻常。卡根说，这个规则适用于其他公职的求职者，但不适用于川普身上。 NBC 报道，最高法院法官倾向于决定将川普留在2024的投票中。现在最高法院休庭到2月16号上午10点再审。在最高法院结束口头辩论之后，川普表示 他的候选资格在科罗拉多州和其他州受到质疑，是不幸的。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